但是我们如果说到青春期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很多东西出来是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能连根拔吗？不可以了。我就想到只能嫁接了，只能就是把那个错误的砍掉，接上正确的。所以但是那个效果是比较慢的，那个效果是很慢的，是一个有一个过程的。所以父母在小的时候，如果我们就这按照圣经的真理来教我们的孩子的话，是不会错的。那蒙福教养，神所吩咐的福呢，我们看这是在申命记六章六到十八节当中，这是当时神给以色列人吩咐以色列的父母所要做到的，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仍然很有 powerful 的一个吩咐和祝福。所以说我们今日吩咐我们孩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下面都要谈论。谈论这两个字我非常喜欢，这是不要，不是都要教训，都要教导，而是都要谈论。因为如果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如果教养真理的时候，经常是一些训斥教导，用神来压我们的孩子，你发现孩子长大以后他远离神，因为这个神带给他的没有亲切，带给他的都是一些律法那个规条，叫他感到很被拘束。所以孩子到大了的时候心里对这种教导是反感的。但在这里他讲到，你们在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我们后面会讲我们如何谈论。那经常在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关系当中，就把神的真理作为我们生活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自然的谈论，这样对孩子就非常有吸引力。尤其对孩子很有吸引力的是，就是我们在当父母做不到的时候，这是我在我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我发现，当我做不到，这是圣经的真理，不要轻易发怒。可是我当我很忙碌的时候，我容易发怒，然后我的孩子就会说，妈妈，圣经说不要轻易发怒，你又着急了，说哦，对不起。像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道歉，我说对不起。那我们互相监督好不好，在孩子就与孩子这个互动当中，把我自己的缺点就暴露给大家。在家里我们就要有圣经的统一的标准，那互相监督，一年一年下来，我小孩子在 kindergarten 的时候，因为他学校离我家里比较远，不是在我们那个我们社区的，那我送他的过程中经常就要赶时间呢，就经常就脾气个性就起来，那就一路我就说好，对不起，今天妈妈着急了。那慢慢我也要学改，妈妈有这个脾气不好，我也在学习啊。那就是一年一年下来，到五年级的时候，我跟我孩子说，你看妈妈现在还有着急发脾气吗？他说没有。我说哎，妈妈进步了。那他这样的教导，就是我们经常按着神的话语谦卑我们自己，同一个标准，按着神的真是那个原则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按这个法则来谈论。那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这一节经文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这是神吩咐和祝福，我们看到这个应许，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要看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知道现在很多青少年大了都有忧郁症，自杀率也很高，这里就告诉你，你如果按着神的律法来教，不会有忧郁症，不会有这些情绪困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有应许和保证。他说了，孩子必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会枯干，他的生命是要丰盛的。 然后他是生命是有能力的，不会枯竭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而且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信得有多深，我们就会把我们的信和我们生命中对这个真理的我们的依靠会传递给我们的孩子。我顺便要提一下，就是我在我讲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按照圣经根基教养的这个根基。那个我记得我在主日学课程的时候，我以前讲过，我带过那个就 preteen 的课，带孩子们做 group leader。那带孩子，我们有一个游戏，就是说，你认为青春期，你就是一定要反叛，青春期会有青春期反叛的站在一边，那你认为青春期没有反叛的站在另外一边。我们那个 class 90%的孩子都站到青春期一定有反叛，站在那个 group 当中。如果在孩子的思想当中他已经形成了这种模式，你觉得到青春期他会不会反叛？一定会，因为他认为到青春期一定会有反叛。所以一些错误的观念在社会上，在他的大环境中给他的这个同侪的压力，给他的错误的观念，我们父母就感到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那么难教。所以在小的时候趁他，我们影响他，趁他脑子还在大量的吸收装一些知识的时候，要赶快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可以在世长寿。所以青春期是没有反叛的，但是青春期是会有孩子会有一些那个生理心理的变化，我们父母在教养上调整，那只是一个调整，不是青春期的叛逆。所以当十几年前，大概十六七年前的时候，快二十年，我记得苏斐云博士来我们这里讲课，他就讲到那个是到我们三后岁过来，我去听他的课，他就讲到按着圣经教养子女，十几年过后孩子们都长大了，看到那些父母当时听课，那些父母真的就把这个抓到按神话语按着圣经教养孩子，结果真的你去看很多家庭没有青春期的反叛。我也是那个时候听了以后注重与孩子建立关系，我的大女儿今天其实就是她的生日，今天呀，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是她的生日，没有青春期反叛，他们对父母都很尊重，我们有观点的不同，我们有喜好的不同，然后父母也不是完全的，经常做的决定啊，给孩子的一些引导也不一定都是符合他们的想法，但是看到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他们笑一笑不会讲什么，那我们看到他笑一笑不回答，就自然知道我给他灌输的这些东西或者我现在讲的一些事情不是跟他想法一致的，我们也会 stop。 但是在真理上我们全家知道，在真理上我们没有什么父母对孩子对，只有真理对，但是有一个权柄的 order，在家庭父母神给我们做管教的权柄，给我们带领的权柄，在家里我们父母是有权柄的，孩子要顺服，但是我们要尊重他们。所以只是一个，你看到青春期只是一个孩子心理生理的变化，教养方法的调整，绝不是叛逆。那我就刚才我就想到苏斐云这个例子，所以反过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我们看到蒙福的拦阻，在现今像上一次这个思音的课非常好，看到那个提醒，让我们父母心里都触目惊心。现在不管是外面教会外面还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我们拿不到福，拿不到神那个祝福，为什么？蒙福有拦阻。阿摩斯书8:11就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们看看以色列历史上的教训， 在那个以色列士师时代，士师时代的悲剧是什么呢？是约书亚时代的人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教养下一代。我们怎么可以使下一代不真正认识神，开始行各样的恶？怎么知道这样？我们看一下约书亚那个生命，看一下那个约书亚记二章十节十一节，士师记，士师记二章十节十一节，来，我给大家念一下。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这是讲到前面讲到约书亚死了以后，正值110岁，然后第十节讲那个世代的人，就约书亚那个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然后我们再看到第17章的第六节，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中就没有王，这个王就是没有领袖了，没有属灵领袖了，个人任意而行。我们去读士师记的时候，看到以后，真是那里什么样的罪都有。父母教孩子也看到那个拿偶像的，你看到那个孩子拿偶像去拜，父母什么讨价还价呀，孩子偷了母亲的钱，你会看到里面。读士师记真是让你看到一个光景，当人们不把神，弃绝神作为依靠的时候，弃绝神的带领的时候，那个社会的光景是什么？那各个人他们到那个时候就都做自以为对的，而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我们今天人都在找各样的方法，就是不想要神，可是唯有神的话语才是祝福的源头。士师记的教训，本来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要给他们祝福的。约书亚进去的时候80来岁了，110岁死去，不过40年的光景，30多年的光景，那个世代的人就不认识神，他们真不认识神，就真的是不知道神的作为吗？不是，他们还有他们敬拜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传统。这里讲的不认识是不真认识神，所以他们不真认识神，只知道神迹奇事，知道神为他们行了哪些神迹，带他们过了红海，怎么带他们进了迦南，但是他们对神的真理不真正认识，这一代的人，以至于他们怎么一边敬拜神，一边侍奉偶像，然后一边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一边又在建立偶像，所以整个世代就处在一种混乱当中，个人都做自以为对的事，不明白神的真理，无法，其实他们不是不要，他们无法行出神让他们行的事。那我们看看美国现代的民思，上一次思音已经把那个很多的资料数据给我们看。美国著名学者大卫巴顿他就讲过 David Barton 他讲过，美国道德的迅速滑落使自美国高等法院取缔全国公立学校的公开祷告，这是美国在1962年和63年高等法院取缔建国后的传统，不准公立学校的学生公开祷告和读圣经。当圣经真理离开学校之后，自由放纵的思想便趁虚而入，社会的道德开始走向败落，校园中的色情淫乱、青少年怀孕、毒品犯罪、暴力甚至谋杀案开始逐年迅速的攀升。在我看到有一个那个就是美国迷失这个王永信牧师他们的这个资料当中，他们有一些也是数据啊， 有一些数据的统计，这个是在前美国教育部长 William 他的一个那个办公室里挂了一个表格，就讲到这个什么 SAT 的成绩，孩子看电视的时间，结婚和离婚的比率，然后这个表格你会看到都是从62年之后这些数据的攀升和下来，结婚开始逐渐降低，离婚上升， SAT 的成绩急剧下降，孩子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急剧上升。因为当你把真理拿走之后，孩子就像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他的脑子不会空着，他还是要装。所以这个美国现代的迷失，我们比较一下跟事实时代的非常的相似，所以给我们父母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提醒。那加拉太书6:7给我们父母提醒是什么呢？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今天撒的种子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一定要结果子，小的时候结不对，我刚才讲过，刚才有些父母没有来，我们还可以连根拔，拔了我们从种，可是等到大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拔了。那我就忽然想到，就是刚才我讲到，就是只能是嫁接，嫁接还得他愿意，把这个枝子砍掉，这个枝子不行，砍掉行不行，还得他愿意，他如果不愿意你连嫁接都嫁接不了。所以这是给父母那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看看我们父母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要将永恒不变的真理浇灌在我们孩子的生命里，使孩子能够承接神的祝福。当孩子知道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不是理论，这个真理是要作为生命的一部分，他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就是按着这个话语，按着这个道理来行，这就是家庭的行为模式，就是家庭的规范。当孩子这样自然而然成为生命的流露的时候，孩子就能够承接神的祝福，让孩子成为祝福，同时呢承接祝福也成为祝福的管道。祝福的管道还有一个很重要，要预备孩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为什么？箴言29:2告诉我们很清楚，义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了。我们看看这个蒙福的定义。蒙福的定义，世界上给我们的定义和我们神给我们蒙福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上给我们的定义，什么叫蒙福啊？好的学校，那个名牌学校，名牌的车子，大的房子，一个父母的成功就是以他地位的显赫，这是世界给我们的，都是什么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私欲和骄傲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只能是困扰和烦恼。所以父母就开始比了，我的孩子一定要最棒，对不对？那就逼孩子无论在各个方面都要最出色。孩子被逼的时候怎样，家庭就那个喜乐的气氛就没有了嘛，就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争竞，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争竞是非常严重，争竞可以使孩子优秀，是可以的。你如果按着争竞的方法，你一定要比过谁，人家谁家谁都比你好，你比过谁我就给你奖励。孩子在争竞当中他可以变得优秀，但是呢孩子不能享受祝福，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办法满足。怎么讲，在我们 Silicon Valley， 我们这里的 PhD 有多少，我们这里的才子有多少，我们这里优秀的人物有多少，我们这里的家庭是不是离婚率就低，是不是家庭的问题就少，是不是家庭的那个蒙的祝福就大。看看在这里的问题，有一次有一个家长，他的孩子有那个自闭症，那他发现以后他就去排队，医生说他要排到2-3个月 才可以辅导。我听了让我感到非常的吃惊，会有这么多的孩子有问题。那圣经给我们传道书五章十节讲得很好，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是虚空。我们一辈子在追追追追追，追到后头你的心会满足吗？不会。然后我们父母不满足，我们今天又把我们的不满足压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让我们的孩子又开始追追追追追，这一代一代的都是虚空。我们看看神给我们人蒙福的定义是什么。神给我们的福是按着我们人的独特量身定做的，不是因为你有一千两你就不能蒙福，他有五千两他的福气就多，绝对不是。每个人不管你的才干是一千两是五千两，你所能享受到福都是一样。因为有牧师我记得很久以前讲过，你就能睡那么一张床吗？你就能吃那么肚量就那么大就吃那一碗饭吗？不管你是吃什么，箴言有很多这样的讲的，你吃大餐纷争不如大家什么吃普通的蔬菜大家喜乐。所以神的福是量身定做，神的福是使人能在日光之下享受你的劳碌所得，在世上欢喜度日。神赐人丰富的资源，然后使他能够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祝福。当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还要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跟亲子互动的时间都放在他的课业上，都放在他的那个技能上？然后我们会花什么？我们父母看到这个什么是真的福，我们就会花时间怎样？像我看到以后，我们也是在圣经中，这就是圣经告诉你怎么设立家庭的规范。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就固定怎么样？我老大就跟我在每星期五中午跟我要接他去吃饭，去带他喜欢的地方，然后吃饭当中跟他聊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跟他在一起。然后老二我们就是因为那个这个星期五这个时间不好，因为星期六他大了，我是跟他建立这个家庭的这个互动是到他上高中以后，他比较大了，那我老二比较小，我们星期六就把上午这个时间全部拿出来，他中文学校那个放学以后，我们就和老公一起，就每个人每个星期给你一个权利，选你要去哪一家餐厅或者要吃什么。那我们当然父母经常选的都是中国餐，可是我们就轮流选，这个星期是爸爸，下个星期轮到妈妈，就轮到他，然后又这么转，就每个星期这个时间就是固定的，然后去选大家爱吃的。因为家里是个整体，我们去吃完以后就 Yogurtland， 这是他最喜欢的，每星期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就买了，就在 Yogurtland 就坐在那个外面那个 table 上，大家在那里享受。我们的孩子长大，我相信留给他记忆最深的是这部分东西，是父母怎么跟他们一起度过的快乐的时光，这是福气。所以这个我们要快一点啊。那我们就看一下蒙福教养的原则。我们蒙福教养的原则，第一个，按照圣经真理制定家规规范，然后有道德上的规范，比如说圣经说话语柔和使怒气消退，我们就什么话语要柔和，然后那个有我们有神的形象就要圣洁，然后有谦卑的态度，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这都是圣经的话语。当我们父母，所以这里就看到什么，我们父母一定要在圣经上要向下扎根。当我们的话语多的时候，在箴言中，在四福音当中，在很多的书籍当中，圣经话语给我们提醒说，哦，这个是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骄败坏之先人心骄傲，那我们要在家里设定规范是什么，就孩子每一次当他回来 他 show off 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提醒，哎，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或者是父母不是，就是用一些平时用一些话语来提醒，慢慢设立一些家庭的规范，使孩子在中就可以蒙福。还有一些就比如个人成长，做事要负责，不与人争竞，什么不轻言放弃，那房个人生活管理方面，你房间要整洁，因为让我们治理管理神的权柄，饮食的健康，着装的得体。那为人处事方面，我们要尊重长辈，年长的也要顺服年幼的，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个与人的和睦，还有情绪管理方面。所以按着圣经的这些神的教导的话语，我们可以制定家庭的规范。本来有一些很多实际的例子，但今天因为我们就时间比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就不讲了。那还有就是这个我response 但是没有，在这里摁不到。好，行了，那我们第二个是在积极正面的教养，我们这里就不多讲，就是包容接纳，还有使用神所赐的管教的权柄。那我就说不知道犯错的时候，我们不要管教，要教导。那父母不要发泄怒气作为工具来管教孩子，管教要有时机，最重要不要损伤孩子的自尊心，同时管教要展露父母背后的爱心。那教养中要有忍耐和包容，给孩子弹性的空间，要让他们，给他们时间让他们成长。我们父母要注重与孩子关系的连结，刚才有讲过。那第六个很重要，要用心制造与孩子有快乐的互动事件，使孩子的心中对父母有美好的回忆。想想我们回忆我们的父母，哪个部分是他教你在过程中怎么教你把作业完成得很好，还是说在他跟你一些亲情的互动上，很快乐的事情上。所以这给父母有一些很好的提醒。我们看一下父母教养的形态，父母对蒙福的定义不同，就决定了我们教养的形态不同。可是不同的形态，思音前面讲过原生家庭，不同的教养形态形成了各样的原生环境，对孩子的未来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个那个，我们讲义上都有，有的东西我就不讲，你们来看讲义啊。我们看一个那个父母形态的一个研究，那有一些心理学家，像 Diana， 像那个 McCarthy， 还有 Martin。他们，我们可以打入名字，这个讲义都有，你在网上可以打他们的名字，就会有，你打入 Diana 名字就会有一些教养类型他们做的研究。 Diana 是在66年67年将他的 paper， 将他研究的成果出来的。那他就有三，他当时发现有，就是对一些中产的欧洲裔的家庭进行统计，进行那个调查，结果得出的一个结果，有三种类型的父母，就基本类型。那这个呢，不能一概全，但是给我们父母能提供很好的反射和参考，使我们便于我们制定教养的架构。他讲到一个是专制型父母，很像我们提到的军官父母。那我们很多中国人的父母是这样的父母。那这样的父母呢，对孩子要求很高，压制孩子，回应很少。那孩子就是跟对孩子的互动比较少。那这样的情况下，完全都是以父母中心，按着父母的思想意志来强行的塑造孩子。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之后呢，那他们有跟踪的调查，就发现这样的孩子长大，他们的很敬业，这些孩子在工作岗位都很敬业。我们今天很多 engineer 都是这种类型，很敬业。然后呢，他们可是不快乐，他们敬业不快乐，有能力都像螺丝钉，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长大以后不快乐，因为在他们心中除了做事的一种压力，他们不知道怎样去找到在这个生活中享受那份快乐。 这是一种父母。还有一种是骄纵型的父母。骄纵型的父母呢，他追求与亲子良好的关系，那要跟孩子做朋友，竭力的讨好孩子。那这种父母呢，我们就看到上面讲，不赞同管教，对孩子是放纵型的教养，缺少规范要求，对孩子没有足够的回应和支持。这种孩子长大以后，他们能力既不强，也不快乐。父母都为了孩子快乐来讨好他们，结果发现他们大了不快乐。为什么呢？他们会说，人人都跟他们作对，为什么每个人都跟我作对？他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所以现在的富二代，中国的富二代，很多这样的孩子在大学当中啊，因为我女儿那阵儿读大学的当中，你会我就她很喜欢，因为我们有这个就是家庭的这个，她一回来都是跟妈妈吃饭，谈很多她学校的事，她也是有什么任何困扰，第一个打电话来跟妈妈来讨论，那谈很多学校的事，我们就发现这样的孩子很多。因为他现在很多学校都有那个留学生过来，都是富二代在留学过来，有很多。所以还有一种就威信型的父母，就我们也讲亲情型的父母，亲和型的父母。那这种父母呢，对孩子有关爱、接纳、回应，他设定规范，有清楚界限，能够坚持原则，对孩子实行管教，给孩子相应的弹性成长空间，允许孩子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他更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逐渐放手，让孩子承担更多的责任。这种孩子长大了既快乐又有自信，他们又有能力。那到了83年，就是 McCarby 和 Martin 他们，你看为什么这个他的这种忽视型父母是到了83年以后，他们延伸了那个 Diana 的这个父母类型，他们指定出了，就是提出了忽视型父母。我们说为什么是在80年代以后？想想看，62年把美国一个传统在神真理中的教导拿走，拿走以后，它不像中国啊。我们中国有这什么什么孔子，什么一些这道德的这些先祖们有遗留一些那个宝贵的这个财富。我们还有东西，他们都拿走以后，把圣经拿走了，他们还有什么呀？没有了，孩子空了。所以空了以后就是失落的一代。这一代成长起来做父母是怎么样？他们对孩子不回应也不要求，我相信他们不知道 how， 然后很少关心孩子在做什么，自我很大，自由的教养，自我很大，还有忽略对孩子的教养，缺乏关系上的连接。这些孩子长大以后自尊心低落，缺乏自制力，有些就发展出暴力的倾向，成为问题的人物。那当然在我们这边这些教养的类型不是绝对，我们还有混合型，就是像我们中国父母，我们也对孩子有呼应，但是我们有回应，我们太忙了，爸爸妈妈都是 engineer， 太忙了，回来就是什么，就是吃饭睡觉，作业弄完没有，然后就对他们感情上的需要我们很少有回应，对于他们真实思想在想什么，跟他们的互动很少有亲情之间的互动，所以就成为混合型。混合型的孩子长大是什么样子，也是有混合的特点。那我们看看，把这四种类型的父母们看看属灵层面的一个分析，一个分析。那专制、骄纵和忽视型的教养满足不了神公义和慈爱的要求，使孩子不能真正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那孩子心中长期负面的这个情绪，愤怒啊、压抑啊、抱怨啊、挫折呀、自怜呢，使孩子心灵就扭曲了，使心逐渐变得就刚硬了。这样的教养既惹了儿女的气，又使儿女失掉志气，拦阻了神给孩子的祝福。那专制型父母呢，他是无形之中，他是家里的什么，取代神的位置，他像神一样，什么都得听我的，我说对的你就要做，按我的思想意志来行事，他这个拦阻了神的在孩子身上的工作。 所以损害了亲子的关系。那骄纵型父母是什么？把孩子捧到宝座上，只要你高兴，你做什么都可以。孩子在宝座上，孩子无形之中成了家里，占据了神的位置。可是孩子自己他能管理吗？不行，他没有学会方法，结果使孩子怎么样？处处碰壁。那冷漠型的父母呢，就失去了神赋予的职责，使孩子的心呢，经常心里得不到满足，很孤苦，如同圣经讲的浪子在外漂流。看看基督徒父母的价值观，基督徒的父母价值观中，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孩子生命中具有独特的神的形象，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他有神的形象，你不可以随便，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便发怒，成为像专制型父母，成为你手中，成为你的属于你的一个，好像一个产业，属于你自己的，那是神教给你的。所以我们父母就不敢，对我来讲是不敢随便来管教孩子，我不敢侮辱他，我也不敢按着我心里，我今天很累很火，然后他们再来缠着，或者有些事情没有做好，杯子打了什么，又是什么事情弄坏搞坏了，他们这种情况我不敢发怒，我不是不想发怒，我是不敢，因为他们有神的形象，我不敢。然后我们父母就会怎样？正确使用权柄，不压制孩子，不放任教养。父母也会看重神的托付，我们会以管家的心态来平衡我们的教养。圣经真理是最高的权威，那父母以身作则呢，我们就会成为孩子的榜样。要想成为有影响力的父母吗？我们除了亲和型的教养，还要加上身教的榜样。身教的榜样是什么？就是父母要顺服在神的圣经真理之中和话语之中。那所以我们父母怎么办？在圣经中一定要读圣经咯，要知道神到底在真理上，在祝福上，在应许上都有哪些。父母能够做到的时候，当我们在真是要追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是把眼睛放在我们就是怎样管教孩子，我们怎样把孩子就是让他按照我们的心意怎么训练出来。如果我们在这个真理上父母来追求的时候，父母蒙福，孩子也蒙福。讲到就说像我带我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刚才就讲是开玩笑的话，多一个孩子你多一份成长机会，那你的生命容量就多一些扩大。所以圣经说你要生养众多，我想那个像雅各生了12个，一定那一定容量是很大的，你知道。因为我在两个孩子带领过程中，我就发现每一个孩子个性一点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在带领他们过程中，我们父母暴露了我们很多的弱点。那因此我在这个把这个孩子带大，然后呢我生命成长了，我又带老二的个性跟姐姐正好一点都不一样，在带他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我很多的弱点是我自己不知道的，那带他过程中我生命又成长了。那在而且更大的祝福是在带他们的过程中，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完全恢复到亲密的关系。当我的女儿对我的态度想到，哎呦，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跟妈妈也这样说话，我就打电话跟妈妈道歉。那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我也哎，我带孩子有快乐互动的时间，我每次回去跟妈妈要不要有快乐互动，也要。那妈妈最喜欢什么？不光是妈妈，还有婆婆。以前跟婆婆是客客气气的，如同路人啊，只是过年过节买礼物，我很尊重她，她也尊重我，但是没有感情上如同母女之间的这种连结，父女母女之间的连结。当我知道这个以后，那我也是鼓励老公，就是什么时候不能忽视父母的需要。回去以后我就会仔细观察，以前是我想买什么我喜欢的买给父母，现在不是，他们喜欢什么我就会琢磨，会在他们身上花心思。那我的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会喜欢什么？结果哎呀，我才发现当你用心做的时候，他们真是能领受到你那份爱，然后他们跟你就是关系就变得很融合很亲密。那我就是在带领我孩子的这个过程中，我才学会了与怎么样跟父母这种蒙福的互动。那 他们祝福我们，我们也祝福到下一代。所以我们注重亲子间亲密的关系，那我们也要怎样恢复跟我们父母之间亲密的关系。那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有威信，有威信，我们讲了，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的教养的形态是按着我们那个亲和型威信型来教养，加上父母的身教榜样，当孩子看到我们跟父母的互动，孝敬父母，蒙福的互动，孩子会不会学呀？他们也会学。我们跟父母，像我和我的先生跟父母，从来不管父母怎么样，我们没有说指责，没有跟父母大声讲话，都没有。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看到以后，他们也学，他们也学来，这就是生命的传承。父母对孩子生命具有影响力，使父母正确的价值观和信念就可以向下传承，对现今生活在迷失环境中的孩子就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蒙福的教养，给孩子，父母双方都能蒙福。那对今天我们前面讲到，还有一个神有一个更大的托付，就是他国度和意向的托付。在他的国度中，我们要养出敬虔的下一代，敬虔的下一代，然后在各个政治、经济、文化中有神的声音出来，这对这个国家是蒙福的。如果这个国家，我们前面看到那个圣经的经文说，如果是这个国家整个陷入一种迷失的状态，我们个人的福都会受影响，因为我们的孩子就会在一个迷失的环境中成长。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一代一代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蒙福的这个教养，希望能给我们的父母有一些的帮助和一些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也是一直在追求，今天就像上次自中讲，我们虽然很多地方没有做到，但是真理如果成为我们家绝对的权威的话，我们父母怕不怕暴露我们的弱点？我们就不会怕暴露我们的弱点。诶，圣经说比如说圣经说不要轻易发怒，就像我刚才，哦，妈妈做的不对，因为我的个性，从小我在这方面，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教我，但是我教你们，咱们一起，妈妈也要学习不轻易发怒，然后这样孩子真的是管教中心服口服。我就发现按着圣经管教孩子心服口服，不会有青春期的反叛叛逆。好，那我们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时间拖过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在紧着看表，在这匆匆往下讲。今天因为一来了，这个东西都没有弄好。好，还有30分钟，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在这里讲的啊，匆匆忙忙。那我中间啊，好，那我们可以讲一个那个，我们就讲一个那个，有一个例子啊，也是在这个中信这个刊物中，我们刚才讲了蒙福的教养。讲了那个蒙福教养的那我们是讲了六点蒙福的教养。我们再看一个蒙福教养的例子，这个例子我看了真是非常好啊。就那个格里汉，那个 Billy Graham， 他的那个前总裁约翰格尔斯博士，他讲过在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故事。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这作为我蒙福教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16岁那年，他以他年幼的那些表弟到爷爷的农场，那所有孩子到了那里以后怎么样，都急不可待的要跑到田野去扔草啊，去割草机上玩啊，想玩个痛快，但是爷爷不让他们去，那他们就开始诉苦啊，哀求。那最后爷爷对这个约翰说，你是年长的，如果你答应可以不让孩子提早回家，就可以把他们带到田野去工作，但必须留在那里直到日落。爷爷就定了一个规范出来，约翰就答应了。孩子们就爬上了割草的这个货车，一直驶向田野。很快的，孩子们就累了，开始抱怨天气闷热难忍呐。他们也开始要求回家，但约翰坚决说不。午饭的时候，他们已经精疲力尽， 焦躁不安，那草都钻进他们的衣服里，每个人都要回家了。但约翰再次说不行，因为我们答应爷爷了。下午三时，一大块的乌云在他们的头顶笼罩，孩子们非常的害怕，有几个甚至哭起来，哀求说让我们回家吧。但是约翰仍然是说，哦，不可以，我们要按着爷爷定的，必须收工的时候才可以回去。到了下午五点的时候，约翰说停工的时间到了。于是表弟们一个个非常快乐地爬上了割草机回家。孩子们洗完脸吃过饭以后，爷爷开始赞赏他们所做的工作，为他们感到骄傲。爷爷说农场多年来的成功之后，爷爷赞赏之后就对他们讲，开始这才开始教导。农场多年来的成功只有一个理由，当我们想进屋子休息的时候，仍然要留在田野里，即使很想放弃，仍要做需要做的事。所以我期望孩子们也能体验整天专一做一件事情的满足感。在这个例子中，既有规范，又有约束，最后又有鼓励和肯定。你想孩子们有没有学到？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典型的蒙福教养的例子。我们前面讲的，那我们，对不起啊，这是我第一堂课，时间什么都还没有那个，都有点没有搞清楚的，没有完全进入状况，非常抱歉啊。那我们刚才就把那个蒙福教养的规范，我们把这个拿过来，我们跟父母来一起讨论一下，因为那个我们进的我们很快啊。好，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讨论一下。我们刚才讲了蒙福教养的规范，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可能讲说按着圣经教养子女，很多父母我听到不要用很多，真是听到一些父母就讲，哎呀，我把我的孩子就交给神了，我就为他们祷告了，我也没有办法，反正就交给神了。这是我们蒙福教养的态度吗？应该不是啊，因为神给父母的托付，神没有让我们的孩子，神造动物，那些动物生下来以后，他们真是翻个身什么就可以，哎，就可以走了，很快他们就自己可以去吃青草了。可是你发现我们的孩子，神让他们交给我们父母真的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孩子生下来以后，如果在他真是四五岁五六岁以前，你要不让不去管理他，不去喂养他，他真的孩子很难生存的。如果没有一个环境，他很难生。为什么要这么久在父母手中，让他离不开父母？为什么这么久？甚至完全离开到他十七八岁，为什么这么久？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让我们按着神的道理真理来教导养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有蒙福的一个教养，有一个机会，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也给我们机会说什么教错了我们还可以反复，但是必须什么有神的真理作为提醒，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错了。所以说制定规范上，有些父母就说不管了，交给神了，我就不管了，这个不是蒙福的态度。那还有一种呢，说按着圣经来教养，那父母就怎么样，就每天叫孩子就到了晚上过来查经背圣经，然后那个我知道，就是孩子再忙的时候，就是你这样你就不敬虔，你这样的话就给孩子用神来压孩子，让孩子的心，我前面讲了，就是对神没有亲切感，对神一点亲切感都没有。那我们如何来制按着圣经来圣经来制定我们的家庭规范？其实我们的家庭规范是圣经是非常非常详细的。比如说我们道德规范当中，那个话语柔和使怒气消退，所以像我跟我们孩子的互动，每个人都不完全， 没有完全的父母，没有完全的孩子，所以没有完全的世界。现在我们要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神。因着我们不完全，我们需要神。那我跟孩子在这个互动当中，我就讲说，爸爸妈妈会犯错，我们一定会犯错，因为我们不是 perfect， 一定会犯错，犯错没关系。当我们真是我妈妈爸爸讲的，你觉得心里觉得这个你觉得不对的时候，你要一个很好的态度跟父母来沟通，那这样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爸爸妈妈讲的话你态度不好，那就是要进到什么管教的范畴了，那就不是沟通的范畴，进到管教的范畴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家庭的规范，就是可以提出你的不同意见，也可以帮助父母看到我们教养上的一些盲点，但是态度要好。因为什么？你要孝敬父母就可以蒙福，这不是为了爸爸妈妈心里舒服，是神说孝敬父母你就可以蒙福，是父母考虑到你的福气，你不可以对父母态度蛮横。那还有那个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所以在家里父母孩子都不可以说污秽的言语，这是我们的家庭规范规定。不可以骂人，谁都不可以骂人。那当我们这样约束自己的时候，孩子也约束自己，从小在一个环境中，一个干净言语的环境中长大，你想他长大他会话语粗俗吗？不会。他会跟太太不高兴的时候就用粗俗话语来跟太太讲话？也不会。所以我们这么大了的时候，我们现在这样的生命，我们在开始学，有时候学的哇，就是你知道要制服己心，使我们要攻克己心，使我们的心来服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不容易哎。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在从小成长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给他设定一个正确的那个成长的模式，对他们来讲容易不容易？大了，非常容易。还有一个我们个人成长的规范，做事要认真负责，不与人争竞。刚才我们看到那个例子，父母让孩子做事认真负责的态度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那个方法不是说我们现在经常孩子我看到很优秀的孩子，看到真的是很优秀的孩子，但这些孩子他们眼睛一定要找一个比他更优秀的人来做比较，做参照，这样孩子我觉得成长的过程很苦哎，我自己觉得很辛苦。而且他们到大学当中也要找到，然后以后成为父母，像我们现在当中很多，我们也要找到，以前我也是啊，总要找到自己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不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真理的方向，是什么？哎，有一个参照物，我要努力往这个方向努力。一生很苦哎。当我们知道认识神的真理之后，就刚才讲到例子，我们不用那个做参照了。像刚才那个教导孩子，你要吃苦，你要努力，圣经说怎么样，你就是怎么，你就是三千两，不管你是三千两是几千两，当你用神给你的才干的时候，他就更多的什么祝福你。孩子要有这个观念，当孩子有这个观念以后，他要投篮的时候，妈妈说不可以，在家里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完。为什么？因为你的才干用，你会得到更多的才干。那孩子从小观念，我觉得其实从小你如果给他们就有这样的观念疏导的时候，他们不费劲，他们做事都是能够扎扎实实认真负责，而且眼睛又不盯在别人的身上，比较能够心安理得的去做事。所以这个就是个人成长的范畴，所以不与人争竞。那我们在家父母从来不与人比较，父母不与人比较。以前我刚做基督徒的时候，那我之前是与人比较的，我做基督徒已经有16年，那我大女儿已经都20多岁，我不愿意讲他的年龄，因为这是要尊重他的那个 private。 所以那20多岁，那我其实 在他小的时候，我也不会啊，我也是拿他与人比较啊。那你看，你们一起学琴，谁谁琴都学得很好啊，那你的琴怎么每次弹都弹得这么样磕磕绊绊的呢？也是来比较。后来啊，我们慢慢在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有一点，我真是就是在神的话语，当我做了基督徒之后，我真的是在这方面，我发现神的话语太宝贵了，他应许蒙福，一定能得到福。今天世界上神给普世的恩典，就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今天世界上可以得到一个普世的恩典，这个普世的恩典每个人都能得到，但是我们基督徒还有特殊的恩典。我们特殊的恩典就是一些在神真理上的教导，这部分恩典非常的宝贵。他说是可以使你什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你的生命丰富，使你生命成圣。那所以父母在这个部分的时候，那我的孩子有一次就回来跟我讲，就说妈妈，我就发现啊，很多的父母，那他大一些了，都喜欢拿孩子跟别人比，那这样对孩子是不公平的哦。这句话很提醒我，那按着圣经来看，真的对孩子很不公平。那是他小的时候，随着我们做基督徒，在圣经真理上我们扎根的深了，慢慢认识到这部分真是很错误。所以在家里我们没有比较，没有论断，没有说一个什么事我们认为公平不，在家里没有论断，每个人做自己向神要交账的事，因为我们每个人最后都要面临神的审判嘛，面临神的这个奖赏还是这个批评，都要向神交账嘛。所以针对我们自己如何向神交账就好了，我们不拿事情在家里说事情，谁谁对谁谁好谁谁不好，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我们在家里也是，就是言语上，就刚才讲了个人成长规范上，那就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还有孩子，那父母说我不让他争进，我怎么教他，他就不努力了，不轻言放弃。孩子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不轻言放弃，一件事情要从头做到尾，要做到底。当你在他真的是很小懂事开始，不是懂事，我们是零到三岁的教育，三到六岁的教育，在这个时候你就按照这种方法来教他的时候，孩子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他们做事真的是有很认真负责的态度。那还有我就讲到一个饮食上健康上的一个孩子，一个要饮食上的一个管理。那很多孩子到了 college 之后，我看到一些孩子不知道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那有的孩子呢，真是我一个邻居的孩子，一个感冒生命就没了。这个孩子大学二年级得一个感冒，然后生命就没了。后来我在跟我大女儿探讨一些事情，她说妈妈，对，在 college 你看到很多的孩子都买那个冰箱拿那个速冻的，然后放进微波炉一摁，那就是他们的饭。那学校你知道 cafeteria 的东西都是很多我们觉得很油腻的东西，对健康不是很好的东西，大量的披萨，那个披萨也都是那种你知道就是 cheese 什么，不是加了一些蔬菜的，大量的披萨，大量的那个很油腻，对他们身体上其实是一个很大损害。所以我们就讲了生活管理规范，在家里也要制定。像我的小孩子每天你必须有一餐要吃蔬菜的，无论生菜，你来不及，家里冰箱有生菜，所以身体上的管理也要制定规范，使他们成长。就像思音自中讲，我们教养的目的是让孩子离家之后怎么管理自己的身体，管理个人的生活，管理个人的情绪道德，然后这些事情。所以就在这些立规范的上面，我又多讲了几句。那现在就差不多时间就到了，那我们后面有一些给父母有一些题目讨论思考的题目，那希望大家能够下一次就把这个思考讨论的题目能够作为作业，我们下次能够交作业好不好呀？ Yeah, 那就这样，那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嗯，
谢谢。
嗯，今天真抱歉，搞得乱乱的去了。